钓鱼王。杨三儿钓鱼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，每次他只要在岸边一坐，鱼竿往塘里一伸，不一会儿，那些青鱼、鲤鱼、草鱼、鲫鱼，甚至皇上和王八，都一个个被他扯了起来。他们家别的不敢说，鱼是天天有的吃，煎炸、清蒸、红烧或是熬汤，总之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只把旁边人的眼睛都看直了。杨三儿成了钓鱼王，方圆百里老有钓鱼爱好者缠着他讨教秘诀，每回都被杨三儿一句话给挡了回去。我哪有什么秘诀，不就是用蚯蚓、香油拌面粉做的鱼饵。可人家不信。这天杨三儿早起，因为今儿个家里要来客，他想多钓些鱼，晚上改善改善伙食。可没想那根平时使惯了的鱼竿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。杨三儿不免有些奇怪，自己这根鱼竿连鱼丝、鱼钩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0元钱，人家拿去有什么用呢？再说镇上那些钓鱼的人中，比自己高级的鱼竿有的是，怎么不去拿他们的，而偏偏要来拿自己的呢？虽说这鱼竿不值钱，可毕竟使了这么多年，感情深着呢。想到这一点，杨三儿连连惋惜。还好，第二天丢失的鱼竿就被送回来了。这人居然还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不好意思，事先没给您打过招呼，就将鱼竿借走了。回头仔细研究也未发现有何玄机，只好完璧归赵。这小子，杨三抚摸着自己这根失而复得的鱼竿，欣喜之余还有些得意。钓鱼靠的是心境，要说诀窍，这就是诀窍。你们这样急吼吼地找诀窍，还能钓上鱼？杨三儿重又操起鱼竿。这天他在岸边整整坐了几个钟头，却连个虾子都没钓着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莫非这鱼竿出了什么问题？他准备收竿，一拉，手感很重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逮着大家伙了？使劲拉上来一看，哪里是鱼？却是个像葫芦形状的东西，红红的颜色怕有4-5斤重嘞。杨三儿觉得很奇怪，将这东西拿回家里，第二天就一头扎进图书馆翻资料。经查阅，原来这叫不上名的东西，学名可能叫红螺，现在市面上极少能见到。杨三儿不禁动了念头，既然是稀有之物，就有可能卖出个大价钱，如果这样，说不定今后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。杨三儿心里激动啊，匆忙回家，打算赶紧找买主将红螺高价卖掉，发笔横财。可谁知赶到家里一看，那红螺却不见了。问老婆，老婆说已经将它做了汤。杨三儿一听傻了，老婆见他怔怔的，就问：你怎么啦？杨三儿嘴唇动了动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猛揪着自己的头发嚎哭起来。自这以后，杨三儿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本来就不爱说话，这下就更成了闷葫芦了。他省吃俭用，花100多元钱买了一根进口鱼竿，天天坐在塘边发呆。他觉得自己过去实在太弱智了，什么心静心不静的，人活着不就是图个好日子过吗？杨三现在一门心思就想再钓上一个大红螺，好好发他一笔横财。一直在等待机会的杨三这天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好运气。他先看见塘中的浮标动了，一拉，就像上次一样，手感重极了，再一拉却怎么也拉不动。他的心狂跳起来，他看见水面跳动的阳光像红螺一样放着光彩。凭着第六感觉，他觉得这回的收获肯定不一般。他根本就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，衣服也顾不得脱，扑通一声跳下了水。这边杨三儿跳塘摸宝，好像有感应似的，他家里的老婆此刻坐不住了。见天色已近傍晚， 杨三儿还没回家，便一路找寻回来。只见落日的余晖照着杨三儿扔在塘岸边的草帽子，那根进口的高级鱼竿孤独地伸向塘中。杨三儿老婆一看就知大事不好，忙转头喊人救命。跳进塘里的人根本不能将杨三儿的尸体捞起来，原来是杨三儿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住，一点儿都不能移动，于是只好将塘水抽干。后来人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，那钓鱼钩勾住了一根树杈，树杈旁有一块像红螺形状的石头，被紧紧卡在塘泥的乱石中。钓鱼王杨三儿就紧紧地抱着那块被卡住的红螺形状的石头。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杨三儿的脚并没被什么东西缠住，那他为什么会死呢？很显然，他是不愿放弃那红螺石，而最终丧失了自己的生命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